请我们翻到传道书，传道书，第三章，传道书第三章。从第一节读起，我读给弟兄们听：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；栽种有时，发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；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；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；哭有时，笑有时；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；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；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；寻找有时，寻找也是失落有时；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；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；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；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；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然后第十一节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。那我们特别注意，如果你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然后如果立刻读第九节，你的思路就思路就岔出去了。但如果大家紧紧的就从第八节直接跳到十一节，那就很清楚了，然后你再回到第九第十。所以如果刚才我们读喜乐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，然后第十一节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那这里最重要就是每一个时候都是好，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那么当然这段圣经主要是讲的什么，是讲到一般性的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神所创造的万物。所以这里讲到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。那当然这里讲到人生百态，不过这个不是我们的中心，我们的中心就是第十一节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所以你很难说哪一段都是好的。哭有时，这一段是好的；笑有时，这一段也是好的。所以每一个时段你看见在神的安排底下，它都是美好的，神不会错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哭的时候是错的，笑的时候才是对的，不，哭的时候是对的，笑的时候也是对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读这一段呢？因为这个和诗篇第一篇有关系。我们看看诗篇第一篇，诗篇第一篇第三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呢，讲到一棵树的成长的时候，那这里面有一句话，它是按时后结果子。那神对于一棵树的生命，他已经把它分好，树的一生神已经把它分好了。那么什么时候发苗，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长叶，什么时候结果子，你看见神已经把它分好了。那么最后呢，你看这棵树就走完了它一生的路程，结果神在这棵树上的心意就达到了。如果神对这棵树他的旨意是果子的话，就好像无花果一样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，那它按时候结果子，所以最后能结果子，弟兄姊妹，不光这个生命这条路程神已经决定好了，这棵树要经过春天，经过夏天，经过秋天，但是什么时候结果子，你看你是按着时候的，按着时候，什么时候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春天是发芽的时候，那段是美好的。然后呢，夏天是开花长叶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也是美好的。到了秋天，它就结果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说，从这个整个的成长有一个过程。但是每一个过程都是美好的，婴孩生下来是美好，你看没有一个时候比婴孩更好看，不要说洋娃娃很好看，中国娃娃也很好看，所以你说只要他是娃娃就是很好看，因为他按时成为美好。但是问题就是经过了两年三年甚至五年他还是娃娃，你就说这是不好，明白吗？所以一定要从娃娃，一定要从婴孩，然后经过少年，然后到长成。所以不管在哪个阶段，神已经把我们的生命分好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的，我很喜欢一首诗歌，那首诗歌是一个姊妹，她26岁写的，她叫伟林姊妹。那么我们知道倪弟兄他写了很多的诗，我觉得倪弟兄在有的诗上，他其实倪弟兄有个特点，就是他的诗的灵啊，非常美，也非常的温柔。那么在这一点上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许多时候倪弟兄受了一些诗人的影响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姊妹的影响。他26岁，他写了一首诗歌，我非常喜欢。他那首诗歌就是说：“父啊，我父啊，我知道我的一生你已经替我分好，所以我的一生呢。”该走的路你已经都替我分好，所有必须要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经历，一个少年人经过成长痛苦的时候，他会有一种矛盾的情绪，你看见特别在经过成长痛苦的时候，在那个阶段里面当然有他的痛苦，但等到他长成了，你看见这些都成为过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一生只要它是生命，它一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，有一个成长的轨迹。但是呢，它是按时候结果时，是一个时候一个时候的，它发苗有时，开花有时，这个长叶有时，那么同时呢，它结果也有时。所以什么时候只要按照那个神所命定的，那就是美好。什么时候我们违反那个定律，那就是不好的。所以有一种的喜悦叫做成长的喜悦，我们每一个人要为成长的喜悦来感谢主，但是不要忘记成长里面是有痛苦的。你看见你很少看见说神今天只给我们玫瑰，但是玫瑰常常带着刺的，玫瑰跟刺乃是神给我们的 package，神给我们一个整个的，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，你不可能有一个玫瑰没有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难处就是我们为着玫瑰感谢主1000次，我们有没有为着玫瑰上的刺感谢主过1次呢？所以给我们看见玫瑰也好，玫瑰刺也好，它所代表什么？代表生命成长的喜悦。那弟兄姊妹，只要生命成长，只要能满足神的心意，只要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能够达到了，我们就没有白来一生了。所以记得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像那个姊妹一样祷告：父啊，我知道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替我分好，所以我就不害怕。我们今天难处就是害怕，为什么？有的时候啊太好了，有的时候太顺利了，事情顺利叫你觉得害怕。这就是约伯，你看约伯他蒙神那么大的祝福，他就害怕。你看见没有，他的儿女 都是好的，羊群、牛群很多，那他就怕万一有一天出了状况怎么办？人就是这样，你看你们人就是这样，人忘记了，当你在生命成长过程里面本来就有一些变化的，春天有春天的样子，夏天有夏天的样子，秋天有秋天的样子，秋天有秋天萧瑟的，有它的可爱，尤其你去看枫叶，它有它的可爱。你秋天有的是春天没有的，像春天没有，你到这个，你到华盛顿赏花这件事，你在 upstate 你去赏枫叶，这不就是另外一件事情？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，每一个时段按其时候都成为美好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赞美主的原因的。你神不可能给我们天色永远常蓝，神不可能让我们花香永远常卖。第二，为什么花香？不要忘记，花是为做结果的。你当然，当花香常漫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这个花永远停在这里就好了。但是为什么花会谢？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花会谢。我们知道有一个缘，有一个结果的。那什么？最后你看见那个生命的丰富就来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。主不光叫我们重生，从圣灵生，从上头生，而且我们那条生命的道路，主已经替我们分好了。那个道路不管什么人，一定是经过春天，一定经过夏天，一定经过秋天。生命成长它有一定的过程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害怕看到，就像那首写诗的一样。所以他后来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：“我求你赐长久忠诚，存心讨你欢笑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每天不要担心什么事要发生，我们每天要为着成长的喜悦来感谢主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觉得啊，只有妈妈看着女儿长大，对不对？但你有没有看见女儿看着妈妈长？等到妈妈真的歇了所有的劳苦，你看她几个孩子下来顾到这个关心这个关心那个，结果一个个都毕业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做母亲的看见女儿长大了，心中何等的喜乐！你知道，你这个在毕业典礼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，但是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。有一个长进，有一个长大，是普通人看不见的。所以等到做母亲的，完成了所有对儿女的心意以后，你看见她做妈妈的经过另外一个时期。那么这个时期对许多做妈妈来讲是无解的，对许多做妈妈来讲是不懂得的。那么在生理上，在心理上有许许多多的情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话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每一个少年期，当然你肯定想到这个青春的这个一种的情形，每一个人都经过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真正的成熟，乃是到了一个真，你看见到了那个时候，这个母亲。从外面来看，就像圣经所说，外面的人好像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不同的。你看这个母亲，从各方面来讲，她跟她做少女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应该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她一生的荣耀。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小孩天真的时候，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少年人喜悦的时候。有一种的情形。是他们不懂得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我们进到什么样的情形，你看见说，这个生命，这个源头是主自己，是主生下了我们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主生下我们，主没有要苦待我们，主要优待我们，主就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，所以感谢主，为什么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主没有把我们就接到天上去？没有，因为。主留下，把我们放在什么？放在这个世界里面。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种子一样，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个比喻，马太福音十三的第二个比喻，把我们就种在这个世界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就开始长了。 这个生命就开始长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，但是呢，你看见它不是光一棵树而已，这个树要完成父神的旨意，要完成农夫的旨意，要完成园丁的旨意，按时后结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然后这个世界就得着饱足了，世界就得着供应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从发苗，从开花到长叶，到结果子，这里面是一个过程的。当然，许多时候我们留恋，你看，最好我们能在什么时候就能把它停住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幻想说，如果我们一生呢，你自己选选看，你要停在哪一岁？我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答案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答案的，但是不要忘记。其实根据圣经，按时什么时候它都是美好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应该像那个姊妹一样祷告，所有必须要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，每一件事都是主量给我们，他不会错，他永远不会错，因为那个手乃是钉痕的手，带着钉痕的手，那个手也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手，创造宇宙万有的手，那个手是大能的手，远远超过一生的手，那个手是钉痕的手，那个手乃是爱的手。所以我们的环境经过爱的测量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可能经过任何一件事情比神所量给我们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点，不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一切都是为着丰收，一切都是为着成长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要丰收的是我们的主，所以圣灵称他做庄稼的主。弟兄姊妹，他生下我们，现在他收他的庄稼，对我们每个人，神都有他自己的旨意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过，就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就英文是 beautiful in its time， beautiful in its time。 现在你看见不在，就在那个时候是美好的。所以我们说一个婴孩在他婴孩时期他实在是美好的，到了一个母亲儿女成长了，他也成长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一段他回过头来讲是美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再说，玫瑰是有刺的，有神给我们玫瑰，神也给我们吃，不管在每个阶段都有玫瑰，每个阶段也都有吃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除非我们停止成长，没有痛苦的。伊丽莎永远是伊丽莎，他不会痛苦的，摆了那么多年永远是这样的。但是不，只要是生命他一定有变化，只要是生命他一定会成长。但是问题是，是不是一切都是为着丰盛的？是不是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像写诗，像这些歌中之歌一样，我们的主所得着的不光是佳美的果子，而且是新陈的果子，不光是有旧的也有新，新的是今天刚刚结出来，旧是经过了寒冷的冬天，结果你看那个果子还在那里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要长大的。所以巴不得，有我觉得很可惜，就是很多蒙恩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一得救了他们就不见了，你再找找他，在路上碰到他，哎，好久没有见你了，为什么没有来，看不到你，他说我以为受了浸就是毕业了。所以很多人一受完浸他就毕业，再也不见到他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只是开始，所以巴不得呢，我们给主把那条路真的指给我们看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原来是经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和一个阶段的。大家如果读保罗的一生，你会发现呢，保罗他一共写了13封书信，但这13封书信中间都是隔5年5年5年。比方第一组书信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， 是在大概是在大概是是五六不大概是五二五三的时候写的，大概五二五三的时候写的，主后啊。那么然后过了5年以后，第二组那么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，再过了5年就是罗马监狱的书信，再过了5年最后三本的提子书，所以很好记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4封书信啊，如果你仔细把它读一读的话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，这个整本这个帖撒尼迦前书后书啊，给我们看到啊，这个保罗他所帮助的教会乃是婴儿期的教会，刚刚生下来的，刚刚得救，才不过3个礼拜，现在保罗对他们有话要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是个教授，保罗是个神学家，保罗是个思想家。他现在怎么帮助婴孩的里面的婴这保摇篮里面的婴孩呢？他能不能把教室搬来？他能不能把粉笔带来？他能不能把电脑带来？他不能，因为婴孩还小了，他刚刚生下来。所以呢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就说，保罗对他们像母亲一样用奶来喂他们。而且像父亲一样叮咛他们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在父母的呵护底下，这婴孩呢就长大了。所以这什么？这是保罗第一组的书信。那么到第二组是经过5年了，你看，就是生命经过5年以后，他很自然就不一样了。5年以后怎么样呢？你会发现说，在罗马书、在加拉太书、林前、林后，你看见说保罗把教会带到什么？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去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当你读贴前贴后的时候，保罗讲神的旨意，只讲神的旨意。但是到了基督的学校，他说神啊，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那么讲到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，那个心还听不懂啊。那么保罗怎么办呢？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你这个圣洁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神？你什么？如果他们问说什么是神的旨意，那现在保罗答案非常简单呢。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这个，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这个，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很简单。对一个婴孩啊，你不能够跟他讲大道理，你不能讲成圣、讲圣洁就完了，你还不能讲因信成圣，他听不懂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贴前贴后很明显的，他是神，这个保罗怎么说？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。好了，那么圣洁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会不会很抽象呢？不会，保罗接着就说远避淫行。那么在帖撒罗尼迦那个败坏道德败坏的环境底下，保罗明讲的什么叫神的旨意，就是叫你们圣洁。那么后来再讲下去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身体你要看管好，你只要把你的身体看管好，能够远避淫行，成为圣洁，这就是神的旨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婴孩阶段，只要一个婴孩能达到这个目的，神说我的心就满足了，你就完成了神的旨意。所以神的旨意并不难呢，很简单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呢，保罗讲神的旨意要用很简单的话来讲，他不能抽象的，要具体的讲，这是一点。那不光这样，后来什么叫神的旨意呢？保罗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好了，旨意又来了，什么叫做神的旨意？要常常喜乐。你若不常常喜乐，你看见你这就不是神的旨意，愁眉苦脸不是神的旨意，不住的祷告，你看这是神的旨意。凡事谢恩，不要说今天这个天气不好的天气，不要说今天怎么这么冷。你不要忘记，它是冷是不错，但是你不要嫌它，你不要嫌它好像是不好一样。凡事谢恩，不管什么环境，南风也好，北风也好，我们都能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神的旨意。所以对于一个婴孩来讲，他当然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当然要懂得。但是呢，现在你不跟他讲大道理不行的。但是到了第二组书信，就是5年以后，你看见5年以后，我再说，5年以后，所以你看见5年以后， 这个情形就不一样，因为它生命它水像水是流动的一样，所以你看，你如果你今天如果你在河床里面，你看这个河水流动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这个时候的水和五天前的水根本是不一样，它是动的。所以生命就这样，五年以后你看这个生命就长大了。现在呢，你看他们背着书包上学校去了，那么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保罗就和他们讲什么，就和他们不同了。你看在学校里面，你看你现在讲到福音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多数的罪和单数的罪。所以前面八章，你看见前面八章里面又分了两部分，五章前面部分讲用多数的罪，后面一部分讲单数的罪。那我们犯的罪，撒谎也好，这个不管什么样，我们这个贪心也好，我们这些罪，一个一个的罪就是多数的罪，像果子一样。但是呢，到了后面呢，保罗讲单数的罪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你到了学校里面，现在就不同了。婴孩不能分辨多数的跟单数，现在不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原来呢，我本来以为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犯了那么多罪，我撒谎，我贪心，我把这些作弊，我把这些罪加在一起，证明我是个罪人。但是后来你这个不过是果子，但是等到保罗给我们看一个，原来我们这个人是因为罪人，所以才犯了那么多罪。所以现在你看，一个是果，一个是因，那么就在同样一段圣经里面，前面讲果，后面讲因。那么好了，今天罪要对付的，多数的罪怎么办呢？讲到主耶稣的宝血。那么单数的罪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个罪人，这个罪的性情怎么办呢？那讲到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现在是很有次序的，很有逻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不同了。那么现在讲神的旨意，是讲到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第二个节第二组圣经，你看见说因为他们长进，现在谁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呢？少年人是在基督学校里面，所以他们背着书包上学校去了。好，等到你再过五年就是监狱的书信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你不同了。保罗所面对的以弗所教会也好，哥罗西教会也好，还有呢，腓立比教会也好，你看他们是成熟的教会。现在，我们的主曾经说，有许多话我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你们担当不起。所以可见，神不是不能对我们说话，但是我们生命不够的，有的时候我们担当不起。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生命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现在我们可以承担那些话。所以请记得，保罗他老早看见，老早主老早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光已经给了他了，在大马色路他已经看见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这个帖撒罗尼迦他们还在婴孩期的时候，他们担当不起。然后等到这个哥林多教会、加拉太众教会，他们还是担当不起。等到教会再五年成熟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不光是婴孩，不光是少年，现在他们长成了，生命丰富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能够担当得起，所以保罗就把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给了他们，那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。那不止这样，保罗也把最深的经历给了他们，那就是这个，那就是腓立比书。所以想想看，一个最高的，一个最深的，通通给了那些，通通给了什么？在成熟的时候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啊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明显的第一组书信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春天，婴孩的阶段。到了第二组的书信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夏天，那少年的阶段。然后呢，到了秋天的时候就长大，就成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吗？这棵树不光栽在溪水旁，不是按时候结果，怎么春天就开始有生命的气息，生命就开始发芽，到了夏天开花，你开花长叶，你看茂盛的树叶给我们看生命何等的丰盛。但是这些花， 这些美丽难道是光给别人欣赏吗？不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在我们上面的美丽是应该给别人欣赏，它主要的目的不是。所有的花都是为着结果的，如果在我们上有一点点的美丽，那个最后一定那个美丽会变成果子才行。所以美丽是叫别人欣赏你，但是果子是叫别人得到益处。死在你身上发动，生就在他身上发动，这叫什么？这是果子。果子，所以就这个每当这个夏天，好像这个树披上这个不管在就是当有花有叶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好像穿上美丽的衣裳一样。但是为什么有秋天呢？那秋天总秋天多多少少给你有几分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好像不像夏天，不像春天一样。但是春天是丰收的时候，是结果的时候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是叫主人叫农夫完全满意的时候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很明显的，这个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它是很明显的，有春天，有夏天，有秋天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称它做属灵的四季，是按这个万物各按其时成为那样 beautiful in its time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长大，刚刚出生的何等的美，就像婴孩一样，人见人爱的。但是呢，你记不记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怎么说？那时候你不能吃奶，是基督做婴孩的，如今你还是不能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那个阶段里面，在春天的阶段里面，婴孩发苗，这是最美丽的颜色。但是现在应该长大了。这个生命不可能不动，你如果是石头就不会动，但是你是生命，你可能要动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生呢，现在又成长到第二个阶段，现在你看这里有花，这里有叶子，但是你再往前长，最后就是你果子了。果子一面代表看不见的生命终于满到变成看得见的，代表基督的丰满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的荣美应当从我们上彰显出去，但是最后呢，就变成果子，这就是我们的用处。每一个技术都应该有用的，每一个技术不能只像花瓶一样给人展览的。你不管在主里有多少属灵的美丽，多少属灵的经历，不是给人羡，不是叫人羡慕你，不是叫人称赞你，是叫人看见基督的丰满，能够得着宝足，让人看见只有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，但是呢要按时候结果子。所以什么时候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做什么，生命是有一个过程的。那么最后三本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、帖撒罗尼迦后书，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就着生命成长的过程来说，是前面三季所代表的。那冬天代表什么呢？冬天代表是这样。所以如果我们看了这个读了这个提摩太前后书，就会清楚了。这个提摩太前书给我们看见教会到了冬天，这个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执事也到了冬天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生命为什么到冬天呢？冬天的目的，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人会老，为什么一个东西会到冬天。这个冬天的目的是什么？冬天是为着春天的。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这个特别，比方说这个无花果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就掉下来，掉下来它在枝子上呢就留下一个痕迹，有一个窟窿留在那里，洞留在那里。那么第二年春天呢，等到无花果再长的时候，它从什么地方长的，就从那个什么地方掉下来，就从什么地方就接上去的，就接上去的。所以你看第二年春天又来了，然后夏天又来了，然后冬天又来了，秋天又来了。所以生命呢是永远循环不断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 今天到了冬天，就表示说你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。现在呢，你看下一波、下一季、下一代又接上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。当保罗从他的树枝上那个无花果掉下来以后，你看见就在同一个地方是提摩太接上去的，一直到今天，这就是教会的历史，这就是教会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奥秘。你看见神有一个旨意，宇宙里面有个伟大的计划。你看见这个生命是生生不息的，不只是春夏秋冬，再一个春夏秋冬，再一个春夏秋冬，它永远是循环，再循环，再循环。最后呢，一直叫神的心达到神的旨意，完全达到神的心意为止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就告诉这个，其实你知道，讲到长老那个时候谁在以弗所呢？写收信的提摩太在以弗所嘛。这个讲到长老，弟兄姊妹，今这个还有问题吗？保罗他在的时候，他不光设立以弗所长老，后来跟以弗所长老说再见，那为什么现在要讲设立长老呢？不要忘记，因为时间过去了。你看见吗？长江后浪推前浪。你看见时间过去了以后，你看见这个慢慢慢慢的年长的凋零了，有的为主寻道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年轻的一代要起来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这个时候保罗就提起做长，怎么设立长老的事情。否则的话，那长老怎么会是问题呢？那个，但是不，你看见神的工作要往前推的。所以当需要来到的时候，现在保罗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教会到了冬天了，但是现在感谢主，教会还要继续往前去的。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书。后书呢，给我们看见保罗自己到了冬天了。因为如果主迟延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当然我们在他在地上要走完这段路，他不可能一直存在这个地上，他走完这段路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等到保罗种下去的时候，这个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他经过冬天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生命是一直一直持续下去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四种书信所给我们看见的属灵的春夏秋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和生命成长的过程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看得更准确一点，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，我们看十二节。啊，对不起，二章十二节。小子们呐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呢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小子们呐、啊，如今是末世了。好，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圣经，那这里面一共提了三次的小子。第一次十二节，第二次呢是十三节的末了，还有呢就是十八节。那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这个第十二节所说的小子们呢，和 后来说的小子们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那个小子们不是一个字，不是一个字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小子们呢，这个意思呢，在原文就是儿童，就是儿童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老约翰呢已经快100岁了，所以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他，都是他的孩子们。所以好像一个做父亲的，他其实已经90岁了，他的儿子恐怕都快70岁了，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呢，永远没有长大。那妈妈还是挂念说，60岁的儿子到底这个衣服穿得够还是不够？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孩子在父母的眼光中都是孩子，永远长不大的，因为生命是一个生命。所以这个第一个字“小子们”呢，原文就是“孩子们”呢，意思是说，对于一个做父亲的，做一个做父母的，那么所有他生命生下来那些人都是他的小子们。所以这个是原文的意思。那么在这一些同样有基督生命的人，那下面很自然的就分成三种人。第一个就是13节父老，然后少年人，还有小子们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很清楚了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三种人呢都在那个小子们，12节小子们，就是那个孩子们，我们姑且把它称之孩子们。所以呢，所谓的孩子就是一个做父亲，他有这么多儿女，这都是他的孩子们。但是他的孩子们，他的生命的成长有不同的度数的。有的人生命丰富已经是父老，有的差一点，但是不再是婴孩，他们是少年人。还有一些呢，他们是小子们。那不要忘记，那是另外一个字，那是指着一个生命在幼稚的阶段来说的。所以你要明白呢，这个小子们，第一个12节的小子们可以已经60岁了，因为这个父亲可能是80岁，可能是90岁。但是呢，等到这个做父亲有那么多孩子，但是那个小子们，就是这个其中的父老可能是60岁，然后少年人可能是30岁到40岁，那么小子们呢，很可能只有7、8岁，比方这样说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神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里约翰他用小子们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孩子们乃指的都有基督生命那代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，但他成长的度数不一样的。有的人成长的丰富一点，有的人还幼稚阶段，圣经称他做小子们；成熟阶段就称他做父老，然后中间的阶段就称他做少年。我想非常非常清楚，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特点。每一个阶段，现在呢，约翰就把那个特点把它点出来。比方说，这里说到，但等一等啊，讲到这个孩子们的时候，你看他们有共同的经历，三班人都有共同的经历是什么？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得着主名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所以你看，这些人不光是有同样一个生命的人，他们都是孩子们，而且呢，他们的罪都借着主的名。都得着神，所以这是他们共同的经历。但等一等，肯定因着他们生命的程度不一样，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按时后结果子，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按时成为美好 beautiful in its time。 所以你看，你们刚好是三种不同的时候。那么现在呢，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做父老的，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生命成熟了呢？他对于那个从起初原有的是有一种的认识，这个认识因着经历的缘故，他们是认识从起初就原有的。那我们今天只是点一下，我们不是仔细去查读它。我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你看见这些人为什么丰富？他总是被带到神旨意的起初。 你看这就不，所以你看见哦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对那些法利赛人说，因为你们的心刚硬，所以你这个摩西许你们给别人休书。所以离婚这件事情呢，是因为他们刚硬，所以在摩西的时候允许给他们休书。换句话说，这是神许可的旨意。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？起初不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这里做父老，他不光是要神许可的旨意，他所看见的乃是起初的旨意。那你看见这个就不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个生命丰富的人，他不一定头脑非常清楚，不一定，但是他认识那位从起初就有的。他不会以神许可的旨意为满足。少年就不一样，少年只要你许可我就做，他不管是不是你心里所喜欢的，不。但是你看，你一个成熟的人，他不同的。那么这个下面呢，少年人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生了的恶者。所以少年特点是什么？他是个得胜者。所以我再说，圣经里面讲的得胜者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是少年人。少年人特点就是你们胜了那恶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我们基督徒成长这个阶段里面，一个个阶段叫少年期。在那个阶段，我们常常是过得胜的生活。那得胜的恶者什么意思呢？圣良的恶者当然指着胜了世界说的，当然指着胜过我们肉体来说的，当然指着胜过这个胜过我们自己来说的。所以圣良那恶者乃是包括这个恶者怎样借着我们的肉体，借着外面的世界，还借着我们的自己要来得着我们。但是感谢主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都胜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当一个人在那个过得胜的生活，罪在他身上不能辖制他，肉体不能够辖制他。你看见他能完全接受圣灵的约束，你看他是个得胜者，是个少年，是刚强的人。这是第二个阶段。那么第一个阶段呢，小子们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弟兄姊妹，对一个儿子，对一个婴孩来说，他只要认识父亲就可以。他觉得父亲是最伟大的，他一定要照着父亲的脚中来走，认识父，知道说所有都是供应，都是从父亲来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做儿女的会佩服他的父母，因为从父亲那里会带来许多的祝福和所有的供应。所以呢，因为你们认识父，那么这个大概点一下，这就是三个阶段不同的情形。然后再下面呢，你看见又这个又继续讲下去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，你看还是提那件事。所以这是他的商标啊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已经成熟了呢？你看见说他认识神，而且他能认识神的旨意是起初的旨意，这件事是很特别的。然后下面讲的少年人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。所以少年特点就是他们非常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所以不光刚强，而且神的话存在他们的心里。所以就像大卫祷告一样，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少年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？乃是借着神自己的话。所以你看见当一个人经过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阶段，你看神的话在他身上占有很大的地位，因着话他就能过信心的生活。神说了他就相信了，不光他的身上有 logos 也有 rhema， 不光有主观的客观的话也有主观的话，不光有真理的道也有生命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少年人的经历。然后呢，不过少年人有危险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特点。他们的优点是什么？优点就是能胜过那恶者。但不要忘，能胜过恶者是因为他们的话。我们的主能胜过试探是经上又记得说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帮助年轻人度过，你知道今天你把年轻人放出去，实在说来就等于当初就把孩子送到森林里面，你不知道是哪里有狮子哪里有老虎。我们觉得今天好像这个学校那个学校都很好，就你们实在说了，你这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。但是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的，你应该把主的话牢在放在他们的里面， 你管不到的时候，主的话能感动他们。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这个今天只有主的话能够叫人胜过那个恶者。做父亲是如此，做儿女也是如此。所以我觉得，所有做父母的，给儿女最大的资产就是主的话。所以我不知道做父母的愿意不愿意，你肯不肯？如果你肯不肯出最高的代价，无论如何，你的儿女能把主的话鼓励他，能把这句话常常存在他们的心里。所以在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，你看见他们有主的话，但这不表示在那个阶段没有试探，有的，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危险。所以特别在少年阶段，他们的危险就是爱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吸引太大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许多人都从这里面经过的，但是对年轻人来讲，你知道你很难说服他们。他们说你们年纪大了，因为你们手也不大行了，脚也不大灵了，所以当然就世界对你可以不爱，到那个时候我也不爱世界。但是现在他们力量都有了，这个世界花花绿绿，怎么能不爱呢？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见说，这个世界不要爱世界，还要和世界上的事。世界不光世界，世界还挂着世界上的事，这些呢是非常吸引人的。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使徒说不要爱世界？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稀奇得很。一个人侍奉神不能有侍奉马门，他如果侍奉马门，他就不可能侍奉神，不可能两样不可能得见的。那同样的，不用爱世界，爱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凡世界上的事，那么下面就解释什么叫世界上的事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少年人，当我们生命经过少年阶段的时候，是最不容易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现在讲的少年不是真的少年，是指的在整个生命过程里面，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是经过少年期的。所以不一定少年人才不爱世界，我们也很容易爱世界。但是呢，这个很难的，你不叫我们不爱世界，就好像这个巧克力糖已经到小朋友的嘴巴里面，你再把它拿出来，这很难很难。所以在这里神的话怎么说呢？世界上是什么？是肉体的情、眼目的情，还有精神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，乃是从世界来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父老的阶段，有少年阶段，还有小子的阶段。从婴孩长到少年，从少年长到父老，从春天到夏天，然后到秋天。而且很明显的，主的话给我们看见，每当我们经过每一个阶段的时候，都有每个阶段的危险和每个阶段的试探。我们普通说，一个孩子最难带就是他们 teenager 的时候，就是少年时期，因为那个是他们叛逆时期，他们发现他们自己，结果从前觉得爸爸说的都是对的，后来觉得老师说的都是对，慢慢他就发现不了，他发现慢慢他就眼睛就开启了，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叛逆的时候，尤其小的时候都是乖宝宝，但那个时候慢慢慢慢他里面的情形就出来了，因为人本来就是堕落的嘛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他有许多的冲突，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他的危险，每一个阶段他和神子都有一些冲突。每一个阶段，我想我们以后会看得更清楚。比方少年期，他的危机在哪里？他挣扎点在什么地方？那么到了少年期，到了壮年期，都是一样。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特点。所以等到你到了那个阶段，你就看你说哦，大概我是到了这个阶段，所以才有这些事情。那么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试探，那么你怎么能够躲去那个试探？比方说第二个阶段少年期的时候，你看世界在他身上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。 那么小子们呢，你看肉体和罪在他们身上很大很大的力量。那么父老呢，你看见己，他们的自己在他们身上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。每一个阶段十字架都要做他的工作。所以我想这里不过是把那个稍微点一点给我们看，等于像例子一样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就要到全本圣经去找出来，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有哪些不同的现象，有哪些不同，有哪些试探，然后有哪些补救的办法，有哪些挽回的办法。如果我们跌倒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所以我给我们看见说，整个生命的成长它是有阶段的，是从春天到夏天一直到冬天。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用另外一段圣经来印证一下，那是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第四章，第二十六节，第四章二十六节。又说神的国如果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你种子一撒在地上以后，它就要长大了。不过成长的过程呢，没有人晓得。啊，第二十八节，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丰满的籽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啊，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发苗，第二个阶段长穗，第三个阶段呢乃是穗上结成丰满的籽。所以你看见发苗这个阶段就相当于小子们的阶段，长穗的阶段就是少年的阶段，然后再后呢穗上能够结成丰满的籽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看二十节，那撒在地上的就有人听到又领受了，并且结实，结果有三十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一百倍。所以你看这个生命的度量啊，在婴孩期或者发苗的时候是三十倍，到了这个少年期是六十倍，到了成熟的时候就是一百倍。所以你看见了这个生命的籽粒乃是指它丰富来说，当然这个度量我们知道说是和它不同的时期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什么呢？就像那棵树栽在溪水的按时候结果。那不光这样，如果你读这个约翰福音也这样，讲到葡萄树的也这样，他起头讲的结果，然后讲结果是更多 fruit， 然后是 more fruit 更多，然后呢是结果累累，也是三个阶段。所以大概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读主的话，我们基督徒生命大概就是分春夏秋这个三个阶段，也就是指着婴孩、小孩、小子们，然后少女们，还有就是父老，也就是发苗、长穗，然后穗上的结成丰满的籽。那么好了，我想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大的原则，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的。那么我们六月份回来第二个层次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在教会历史两千年来有那么多人成长，有那么多人经过许多的经历。好了，你把这些经历把它综合在一起，那么他们是不是看见这三个不同的阶段？那么根据他们的发现，那么每一个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？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奥秘派的故事。我再说，这个是根据基督徒两千年来的经历，但是有一个危险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经历会错的，不一定是对的经历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许许多多丰富的启示，我们就能够鉴定说哪些这些经历是杀死 哪些是经文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能在恩典中长进。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。我巴不得弟兄姊妹能为这个多有祷告。我们希望等到六月份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大家真的回去好好把这段时间把它分别出来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不要落掉任何的一段。你虽然可以听录音带或者什么的上网，但是总不如在场大家在一起蒙恩的道理是不一样。所以设立一个不可停止聚会。那么有人最近学什么网上教会什么，你这参加网上教会哪里都不要去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主说不可停止聚会就是不可停止聚会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要这个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自己的身体必须献上。所以我们还得要聚在一起，那么圣灵就在我们中间。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主就在我们中间。但主没有应许说，若有两三个人在网上，我就在我们中间，没有的。圣经说，若有两三人聚集奉我的名聚集，主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尽你所能的，能把这六月份的时间把它全部分出来。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很完整的来看那个两千年来，那么到底这些弟兄们，他们根据他们的经历，他们经历了哪些，怎么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，到另外一个阶段，然后我们再回到圣经看主的话是怎么说，那我们这条路是应该怎么走。好，我们低头有个结论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求你保守这些话，但愿不让仇敌偷去。晚上虽然散去，求你与我们同去。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求你从5月30号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特别把6月份的时间交在你手里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在这里所注意这两个月所所失落的，主啊，你到时候为我们补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但愿你的恩典永远丰富，但愿你真的能够指明一条路，叫我们能够走在其上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大家看。